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讲到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第一节，那里记载大卫派他的乡亲约押去跟亚门人打仗，可是大卫自己并没有去，这跟他一贯的作风是不同的。平常大卫总是领着军队出征，跟他们一起作战的，但这一次他并没有去。为什么呢？圣经没有说出原因，不过有一个极大的可能性，就是大卫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很舒适的王宫，这跟他逃难的时候住在穴洞里或者是在旷野那种艰苦的岁月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卫的寝宫是极其豪华舒适的，而且大卫又喜爱锡安山，很希望长久地留在那里，生活安定，物质享受是一个极大的诱惑，这也是最使人跌倒的陷阱。大卫有这么舒适的王宫，他自然是想留在京城，而不愿意随军出征了。我想这是大卫留在宫中最大的可能，可惜这是大卫错误的决定，是他所犯的头一个错误。大卫是应该跟军队一起去作战的。现在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二节的经文。一日太阳停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在大卫的当年，雾顶是人们在晚间休闲的好地方，他们没有前花园或是后花园之类的休息场所，所以都爱到屋顶上去，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他们房屋的设计也是这样的，屋顶是他们全家人一同欢乐跟聚集的地方。有一天，大卫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左逛右望，他内心很可能有很多的烦恼，他的军队已经出发去打仗了，但是他却留在宫中享清福。大卫的内心多少应该有点内疚， 也挂念着军中的战士们。正当他在房顶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他看见有一个妇人在自己家的房顶上出狱。大卫所犯的罪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圣经把这一次的罪行完全归咎在大卫身上，神的谴责也只是针对大卫的这一方。似乎拔示巴就是那一个沐浴的女人并没有任何的责任。其实拔示巴是应该检点的，他不应该在没有遮掩别人可以望得见的地方沐浴。所以拔示巴在大卫的罪上是有责任的，因为他成了大卫的引诱。好，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三节的经文。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年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乌利亚是外地人，是属于赫人的后代。我们再看第四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这是一件丑闻，但圣经也把它记录了下来，让我们得知它的经过。试想，如果这时候大卫是在战场上的话，他肯定可以逃过这一次的试探，也许他的一生就不是这样了。同样的，如果拔示巴是在自己的内屋沐浴，不是在露天的洗澡，也不会有这样的丑闻发生。但是大卫没有出征，拔示巴又在房顶上出狱，结果罪便有了机会，使大卫一不小心就犯罪了。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五节，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所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他应该怎样做呢？这个乌利亚是在大卫军队中作战的，是一个忠心的战士。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六节跟第七节，大卫差人到约亚那里去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亚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亚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把乌利亚召了回来，假装向他询问军中情况和作战的情形。让我们来看第八节，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大卫身为一国之君，有权有势，他想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现在大卫只要运用他的权力，就可以把问题解决，将自己的罪遮盖起来。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九节，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乌利亚睡在大卫的王宫外，没有回家去，这是当日士兵作战时候的习惯。他们在作战的时候都是只睡在营里，而不回家睡觉的。虽然乌利亚现在被招了回来，但是他仍然像在旷野跟其他的战士一起作战那样，虽然回城，但是仍然不回家睡觉。这令大卫感到诧异，也是跟大卫豪华舒适的生活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 让我们继续来读第十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大卫希望乌利亚回家去睡，这样八十八怀孕的事他就大可以推卸，说是乌利亚自己的事，跟他毫无关系。此刻的大卫已经把道德和法律忘记，一心只求解决他个人的问题，而不择手段了。让我们来读第十一节的经文。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乌利亚虽然是何人，但是他却忠于以色列国，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战士，这就令大卫的罪更重了。乌利亚对大卫说，我的元帅和军队都在棚里睡觉，他们身在危险之中，我怎么能够回来享福睡在家中呢？乌利亚的一番话真是令大卫感到惭愧，此刻大卫的心智和生活竟然不如一个作战的士兵。接下去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十二十三节的经文。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大卫又企图用另外一种的方法去引诱乌利亚，使他回家去睡觉，可是乌利亚还是没有回去。他虽然喝醉了，仍然没有回到自己家里去。让我们来看十四节和十五节的经文。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大卫最严重和最可怕的罪就是在此，他处心积虑的要把一个勇士杀掉。大卫实在是杀死乌利亚的凶手，他是罪无可恕的。神没有掩饰他的罪，这是事实。大卫是错的，他所犯的是极其严重的杀人罪。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十六十七两节。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喝人乌利亚也死了。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感觉是怎样呢？我们会觉得大卫残酷无情吧。接着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的经文。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是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约押是奉命行事的，因为王有这样的指示，他只好照行。而他也知道大卫的用意，所以当约押派人回去报信给大卫的时候，也吩咐他要特别提到乌利亚被杀的事。 大卫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而做出这么可怕的决定，实在是无可饶恕的。接下去让我们看撒母记下第十一章21节到25节的经文。从前打死耶路比设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何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何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烦，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大卫的一番话表面听起来好像是十分关心十分好听的话，难道他不觉得羞耻吗？自始至终大卫都在犯罪，犯完一件又一件，他所做的实在太可怕了。让我们来看看神给他的惩罚吧。请读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26到27节。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留意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的这句话。大卫即使可以掩人的耳目，没有人指责他，也许没有人知道整件事的真相，可是神不放过他，神不让他就此过去。虽然大卫过去有许多辉煌的功绩，但是从他犯罪的那天起，直到他死的那天，烦恼就没有离开过他。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自己今天的境况吧。有人说基督徒也是人，当然会犯罪嘛。不错，基督徒也是人，也会犯罪，但这不能作为借口。我们要小心，神是轻慢不得的。世人犯罪，他们可能逍遥法外，没有报应，神似乎不理会他们。真的，他们是属于撒旦之子，神不会去管教。然而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就一定管教，他要责打我们，他绝不会放过我们，正如他没有放过大卫一样。大卫所做的不讨神的喜悦，神就要采取行动了。可能大卫以为自己所做的已经瞒天过海了，虽然有少数人知道大卫的恶行，约押就是其中之一，他知道是大卫吩咐他安排乌利亚让敌人射杀的，某一些大卫贴身的侍从也可能知道，因为是他们把拔示巴接到王宫来的，而且也看见他怀了孕，是大卫经手的。可是正因为大卫是国王，所以他们都守口如瓶，假装不知不见，没有人会提起，个个都是奉承王的，这是大卫执政作王所得的方便，他可以处决犯罪的人，但是他自己却逍遥法外，没有人敢指责他。过了一段时间，事情似乎已经平息下来了， 没有人质疑乌利亚的死，没有人说拔示巴入宫不对，大卫的良心也似乎因为没有人指责而麻木下来，他以为事件就此过去了。终于拔示巴为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在大卫犯罪到生下儿子的这一段期间，神没有给他任何的惩罚，事件好像就此了结。然而大卫所犯的罪神看得一清二楚，神知道大卫内心的动机，他知道他在暗地所做的一切。跟着的第十二章就讲到大卫遭受拿单先知的指责和他认罪的经过。神没有纵容大卫，让他逍遥法外。我们读下去就会知道，神差遣先知拿单去告诉大卫他将要得到的惩罚是什么。大卫终于也得到了神的管教，并且经历到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的道理。不过大卫可取的地方是他肯真诚地向神认罪，这是一个属神的人的情形。属神的人会有犯罪的可能，但是他不应该停留在罪中，这是属神的人跟属世的人的分别。羊和猪的分别也是在此，猪掉在淤泥中，它不会挣扎的起来，反而会在里面打滚，一点也不觉得难受。但是羊掉在淤泥中就浑身不舒服，一定要挣扎的起来，并且要洗得干净，这是因为生命的不同，所以有不同的表现。神不但没有掩饰大卫的罪，神反而把他的罪显露出来，让他自己看见罪的污秽、丑恶、可怕。神没有以低调来处理大卫所犯的罪，哪怕大卫是一国之王，在神看来，有罪的就要接受他的惩罚。大卫既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神就要管教他。今天世人也是罪人，都活在罪中，每天所过的都是不合神心意的生活，但是神却为人类预备了救恩。虽然我们的罪是如此的深重，但是主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把人类所有的罪都背负了，只要我们相信他，依靠他的拯救，就可以得到罪的赦免，神就不再追究我们的罪。然而如果我们已经得着救恩，已经有神生命的人仍旧生活在罪中的时候，神就要管教和惩罚我们，他必不放过我们的罪，必定要追讨我们所行的。大卫以为他是一国之君，没有人会指责他，他就可以不了了之，但是神没有放过他。结果大卫也知道错了，他向神承认所有的罪，并且得到神的赦免宽恕。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头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拿单先知是一个勇敢的神的仆人，大卫大可以用他的权柄处死拿单，但是拿单没有畏惧，他忠于神所差派他去做的，并不惧怕大卫。现在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一节的经文，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 拿单去见大卫是要向他说故事，这个故事很明显的是神指示他讲的，因为这个故事反映出大卫所犯的罪，就好像一面镜子，让大卫看出自己的丑恶来。神的话是一面镜子，能够告诉我们本来的面貌。大卫可以外表装得很好，很有公义，很爱民，但是神怎样看大卫，这才是大卫真正的景况。拿单对大卫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另外一个是穷人。大卫却不晓得拿单要告诉他什么，他只是听下去。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继续往下讲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看这个很有意义的故事。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在同一时间同一电台继续收听。